在伦敦充实地生活了20年之后，里奇勒部落收起帐篷，迁回故乡蒙特利尔。莫迪凯知道，因为工作关系，他必须回到加拿大故土。但佛罗伦斯对加拿大的根并不热衷，他喜欢英格兰的生活。他们一家带着全部家当坐船，我记得是一艘波兰班轮。回国前的那一晚，我和玛利亚恰好在伦敦。我们去了他们位于里奇蒙的家，一片乱糟糟。疲惫不堪的莫迪凯抑制刚强的佛罗伦斯和五个兴奋过头的孩子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还有一条兴奋过头的狗，活像契科夫戏剧《樱桃园》的场景，只是更忙乱，不那么悲伤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看着这些孩子长大，佛罗伦斯也热切地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我们都像是一家人。五个小里奇勒都聪明、有趣、迷人。我一直都和五人中最小的杰克很亲近，他是我们可爱的教子，如今也是40好几的男人了。唉，我不能自称作为精神向导对他有过什么用。我也和老大艾玛很亲近，如今他已经是一个风格鲜明独特的小说家。他12岁，我45岁时，我们在汉普顿斯的海滩上走过很长很长的路，从此结下永远的友谊。回到妮娜家的时候，我们已是亲密好友。我曾给我自己的女儿丽奇编两只小狗小棕和小黑的故事。那些海滩散步的日子之后，艾玛和我就变成了小棕和小黑，于是我们有了共同的狗以及共同喜爱的书。但那也不足以解释歌德在小说《亲和力》中所说的亲和力之谜，以及这么多年的友谊中我们的快乐。莫迪凯和我都出生于1931年，只相差几个月。奇怪的巧合是，我还有三个合作多年的作者也是在我出生前后的12个月内出生。埃德纳·奥布莱恩、托尼·莫里森和约翰·勒卡雷。后边两位是我离开西蒙·舒斯特出版社以后才认识的，但和埃德纳的交往要追溯到更早。他的成名作《乡村女孩》出版不久，我们就认识了。这本书使他在英国成为明星，在祖国爱尔兰则引起巨大争议。我们合作出版了至少6本书，我们的工作关系总是愉快平静的，但更重要的是私人关系，他和我的，也包括他和玛利亚的关系。埃德纳来纽约也经常住我们家，晚上外出探险时总是回来得很晚，他会扑通一声重重地坐在我们床边，讲述当晚的各种奇遇。比如他碰到一个英俊的出租车司机，说服他让他坐副驾驶座位后，他却提议陪他回家，把他惊吓得不轻。他真是光彩照人，又美又性感，令人窒息。苍白的皮肤，一头耀眼的红发，装扮充满异国情调。长及脚踝的薄纱裙，鲜艳的复古蕾丝衬衫，带着大大小小的首饰、手镯、念珠。他走起路来飘飘荡荑。有一个我们认识的6岁小女孩被他的形象所吸引，盯着他问：你是从印度来的吗？埃德纳柔声答道：不是，亲爱的。小女孩接着说：那你至少是从夏威夷来的。但他的思想并不怪异，他是敏锐的读者，敏锐的观察者，也很幽默。在我们家里办睡衣派对的时候，他会夸张的叹息：夜晚的武装。我们随声附和：夜晚的武装。埃德纳一直都是个爱挥霍的女人，如果有一本她的传记，我会拿这做书名。但她是那种慷慨大方的挥霍。她是2个男孩的单亲母亲，他们跟她来纽约时也住在我们家，厨艺一流，还特爱送礼物，压也压不住。她也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保持这种自我的生活方式并不易，尤其是在她的独特才华尚未在文学界被充分认识的时候。她既是那么精彩迷人、富有个性的人，又是如此才华横溢的作家，她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到纽约客工作以后，我们就在工作领域里渐渐疏远了。 但我们的友谊不变。玛利亚最近在伦敦与埃德纳见面，不久她就给我们寄来她最新也是最好的小说《小红椅》。五六十年代之交，西蒙·舒斯特开始出现人事动荡。先是聪明的年轻人理查德·格洛斯曼，他是迪克·西蒙和杰克的爱将，也已是我们出版核心团队的要员，他辞职去办自己的出版社了。管理层从外部招进一个年轻的发行员托尼·舒尔特代替他，既担任助理出版人，也是编辑部与发行部之间的联络人。我们后来成为非正式的搭档，先是在西蒙·舒斯特，后来是1968年跟妮娜和我一起去了克瑙夫出版社。托尼去世的时候，纽约时报对他的高贵气质和温和性情做出了难得而敏锐的评价。高贵气质无疑来自他的家庭背景，他父亲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，祖父是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。他相继就读于迪尔菲尔德中学、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，但温和性情完全发自他内心。对于任何需要帮助、支持、建议的人，他总是积极慷慨地提供帮助。对朋友他一贯忠诚，对别人欠妥当的行为总是宽容得不可思议。妮娜当然不存在让别人宽容的问题，但我知道自己经常随意而粗心的举止肯定给了他很多心理压力，但他都极克制，不把沮丧情绪流露出来。虽然我感觉得到，作为搭档关系中存在感更强的那一个，我从来感觉不到他对我浮夸的风格有哪怕一丁点愤恨。嫉妒和愤恨在托尼的性格中是不存在的，他也知道我是多么尊重他、喜欢他。在工作中，托尼务实、机敏，也是正直的楷模。虽然他的正式职责是负责经营，但他具有一流的编辑直觉，带来了不少作者，诸如阿里斯泰尔·库克。阿里斯泰尔·库克的《美国》是整个70年代最畅销的书之一，和沃尔特·克朗凯特。后来他从克瑙夫出版社擢升为兰登书屋高层，但我们从未疏远。在他2012年去世前几个月，我跟他和他太太文学经纪人利兹·达汉素夫共进了最后一顿午餐。什么都没有变，唯一变的是我们都老了50多岁。与托尼来到西蒙·舒斯特差不多同时，迈克尔·柯达也来了。他跟我年纪一样大，但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他是柯达家族的成员，他的伯父是匈牙利裔英国大牌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·柯达，他父亲文森特·柯达是一流的电影美术指导，另一个伯父苏尔坦·柯达是著名导演，代表作《四根羽毛》。迈克尔只有少数几个人叫他米奇，上过牛津大学，在英国皇家空军服过役，20岁出头就移民来到纽约，最终在出版业找到自己的方向。他一开始是给迪克·西蒙的弟弟亨利·西蒙做助理，亨利的审美品味和兴趣都比较狭窄，其实更像是学者而不是出版人。他是那些竭力要把第22条军规判处死刑的人之中音量最大的。有一阵子，亨利把自己的项目都丢给迈克尔做，迈克尔的表现堪称模范，我则相反。我痛惜这么聪明能干的年轻人现在一堆显然毫无希望的选题里。你从他的眼睛中可以看出，他在观察、留心一切，但保持一定距离。他觉得自己能跟自主做事的团队肯定是无缘的。我当时跟他还不熟，但正如他极好看的回忆录《因缘集会》中所述，有一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，说：“你得摆脱这种状况。我希望在亨利没有让你围着他的项目团团转的时候，你跟着我做点事情。但你得先调整一下办公室，帮我把你的桌子转过来，让他面对门，这样别人经过你就不用背对他们了。”我们一起把书桌抬起，转了个方向。显然，我看到不顺眼的内容就压制不住编辑的冲动，都延伸到别人的办公桌上去了。